燕王朱棣在扫北的路上遇上了一伙土匪，其中有个黑脸的土匪头子十分骁勇善战，把板斧往空中一举，要杀死朱棣。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呀！”住手！我看你敢砍王家千岁，谋家到我了！哎呦，就这一嗓子，好像晴天一个霹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声音一落，这人的马就到了。这马像旋风一样卷到这黑脸土匪头子面前，把掌中的蛇矛枪就晃，哎，就是一枪。这土匪头子一看，如果斧子落下去，自己这条命也交代了，赶紧把板斧抽回，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，哎呀，别来来来来来来！铁矛和板斧碰在一起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。你说这一下多大劲儿，把这土匪头子震的摘两摘，晃了两晃，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倒退了七八步。他强打精神，双腿夹紧马的两肋，这才没掉下去。爷爷爷爷，好啊，什么人？甩脸观瞧，他看呢，燕王也没闲着，双手拄着地，长起身，抬起脸儿，也要看一看。一看来的是个黑袍的小将军，人长得黑，马也黑，使的家伙也黑。就见这个人平顶身高八尺左右，在那时候八尺就算矬子，五短身材，车轴汉子，圆蓬脸，方脑门，扫帚眉，钢铃眼，趴鼻梁子，方海口啊，光嘴巴可没胡，头顶冰铁盔，体挂冰铁甲，外罩皂罗袍，胯下大黑马，掌中蛇矛大铁枪，在鹿皮套还背着一条打将的铁鞭。四殿下不看则可，一看可把他乐坏了。来的这个黑脸的小将军是谁呀？正是小太岁长衡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长衡是常玉春的孙子，常胜的儿子，常茂的侄子。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候，他帮助过燕王打死国舅马兰之子马德江，大闹南京，为这件事惹了大祸。幸亏十王千岁胡德海从中想办法救他不死，朱元璋赦免他无罪，把长衡撵到府里头。等长衡回到府里头，他爹长胜，母亲孟玉环可吓坏了，把长胜绑起来这顿揍啊。长胜指着他鼻子说：人家都说养儿养女防备老，我可缺了德了，养出你这么个惹祸精来，你这要捅着娄子葬成大祸，咱们全家也得灭门呢。放地下的祸不惹，你惹天上的祸呀？你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吗？为什么你把马德江给打死？哎，奴才呀，我非打死你不可。哎，这长衡呢还不服气儿，在那跪着一边擦眼泪一边跟他爹辩理：爹，你儿子做的哪不对啊？那马兰的儿子马德江正敢在灯会上抢男霸女， 胡作非为，难道我就瞪眼不管吗？您不是常教育我要替天行道，除霸安良吗？怎么轮到时机您就不这么说了呢？再者说了，他还打燕王，那叫四殿下呀，我能看着不管吗？你儿哪点做的不对？几句话把常胜说的也没词儿了，最后把家法放下，嗨声叹气：畜生，你还小啊，人生这些错综复杂的道理你哪懂得呀？从今以后不许你离开家门半步，如果再要出门，小心我打死你个畜生。就这么把长恒给软禁起来了。可以后呢，长胜用耳朵一摸，现在皇上越来越不像话呀。中山王徐达的死，刘伯温的出走，忠臣被害，一宗宗一件件接二连三屡屡发生，长胜就感觉到自己也不太平了。他一看皇上变了，怎么办呢？跟夫人孟玉环两口子商量商量，为了避免非灾横祸，决定让长恒离开南京。一旦身遭不测，老常家没有挖苗断根，夫妻决定之后把长恒找来，向他说明一切。长恒一听傻眼了：爹娘，我上哪儿去？给你写两封信，一封信到雁门关找你爷爷常玉春呐、第二封信你找你叔叔常茂，就是离开南京就行啊，孩儿啊，你千万听话。长恒一听说不让他在南京待了，找爷爷跟二叔去，他挺乐。就这么样把行程将用之物都准备好了，偷偷的离开了南京。长胜这个决定是非常对的。在长恒走了不几天，京里就发生了炮打庆功楼的事件。长胜、长林是在京的老常家，全死在庆功楼。就这长恒算没叫人害了。小长恒在半路上听说爹妈都死了，痛断肝肠啊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他非要杀回南京给一家人报仇。后来冷静地想一想，办不到啊，好铁能打几颗钉啊，何况自己是肉人呢、现在南京那是在韩马两党的控制之下，就凭自己谈何容易、后来长恒一想，得喽，干脆我就奔北地燕京找我二叔常茂去了，让我二叔领兵带队杀回南京，给我爹叔叔报仇雪恨。长恒是哭了好几天呢，最后情绪才安定下来，急急赶路赶奔北地燕京。说来也巧，在路上正碰上四殿下朱棣，那块连喊带叫把他给惊动了。他仔细看，哟，这不是四殿下吗？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长恒催马摇矛来到两军阵前，这才把四殿下给救了。咱们书接方才，那山大王也认识长恒，他一看是长恒，把他吓得拨马要走，那哪走得了？这小太岁长恒那脾气就像他爷爷年轻的时候一样，沾火就着啊，还眼冤翻，横矛就追。也就几个回合，蒋他就走马活擒，把这山大王往嘎鸡窝里头一夹，哎，小子，你给我下去，扑通扔到燕王的面前。紧跟着他跳下征驹，把山大王的叛甲套解下来，把他给捆上了。正这时候，那红脸的山大王赶到了，一瞅他哥哥被人抓住， 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抡斧就砍。长恒赶紧窜上大黑马，挺矛接战，五六个回合也把他走马活擒，把这两人都抓住。当兵的是乌合之众啊，全都傻了眼了。长恒说的明白，哪个过来敢抢救，我先把他们俩掐死。这俩小子吓得直叫唤，谁也别管我们，别过来，谁也别过来。单说长恒下了马，把四殿下给扶起来，先见了君臣之礼，这也顾不得说别的。燕王乐的嘴都闭不上，拉着长恒的手，长将军，若非是你前来救驾，我命休矣。哎呀，您别说了，这叫吉人自有天相。咱们就说眼前的吧，就这俩小子多缺德，您说吧，是抠眼睛，是挖心，是把他们大卸八块，围城马上我就动手。朱棣一想，可够狠的这位啊。那么合计合计，四殿下来到他们二人面前，一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了，亲自把他们搀起来。朱棣说了，二位将军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好像你们对我说过，你叫孟通，你叫焦亮，在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，对吗？一点不错，一点不错。好，远日无冤，素日无仇啊。二位啊，我哪点得罪你们了？大概没有吧。你们是上命难违，不得不这么办吧。小王岂能怪你们？今天把你们解开，赶紧逃命去吧。长恒一听，是什么？费了这么大劲儿给放了？殿下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俩小子狼心狗肺，哪能放呢？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。哎，小王话一出口，绝不更改。二位将军，逃命去吧。孟通看看焦亮，焦亮看看孟通，他俩心里一想，四殿下真是好人呐，这才叫有道的明君。就我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，说什么也不能活。你看人家多懂人情啊，先替我们两个想，可不是吗？我们跟王爷有什么仇啊？这不是韩金虎逼的吗？县令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把燕王的人头给摘回去，说什么有人头在，我们俩能升官，要杀不了燕王就杀我们两个人呢。那这小子有多缺德呀？这不强人所难吗？逼得我们昧着良心干这种缺德事儿。现在燕王把我们放了，这人多好啊。可他们两个又一想，我们俩上哪儿去？就这么回去交令啊？韩金虎把那猴眼一瞪，非宰了我们不可。不行喽，归路是没了。两个人小声一商议，干脆就保燕王千岁一块扫北去得了。商议多时，两个人二次跪倒，磕头都带响啊。王家千岁，罪臣该死，罪臣该死，我们不走了。王爷，您方才说的话不多，可说中了要害了。我们确实是被逼无奈，跟您老人家一点仇恨没有。既然您肯于放我们，我们不能回去，带着手下人马跟着您一块扫北，您看如何？把我们收下了吧。燕王在这正缺人呢，咱没说过吗？3000军兵都是老弱病残，能打仗吗？孟通、焦亮手下的人有600-700人，都是精壮的士兵啊。这要编在队伍之内，那可力量可足了。燕王满心喜悦，点头答应。二位将军无不嫌弃，小王答应便是，谢主隆恩。两个人又磕了顿头，这才站起来， 然后转身见长恒，他俩见着长恒有点打怵，头发根发胀，直起鸡皮疙瘩，要想笑比哭都难看。长将军，我往后咱们就在一起了，您多关照多关照。停了，把俩小子吓得一哆嗦。长恒把眼珠子一瞪，我告诉你们啊，燕王千岁法外识人呐、这就叫人证，明明的要你们的命没要，你们可记住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从今以后不准变心，如果有三心二意，就是燕王千岁不要你们的命，从我这也说不过去，可知道我长恒的厉害？知道知道。长将军你放心，我们是铁了心了，一定保燕王千岁到底，俘获与共，口不应心，叫我们死到乱刀之下。两个人磕破中指起了誓了，在那个年头信迷信，要起了誓就有人相信了，长恒这才放心。孟通交料把燕王千岁扶到马皮上，转身赶奔河套，就见孟通把双手往嘴里一插，一打口号，时间不长，人马集合齐了。当兵的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两位总兵官跟燕王他们凑在一块儿了？大伙赶紧列队集合。燕王叫长恒，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。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三千了，也就是2600-700人，那些人上哪去了？找不着了。由于时间紧迫，也无暇去寻找了。孟通交亮站在队伍前面，当众公布：各位，从今以后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匪，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，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。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，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，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啊。当兵的一听，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可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，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。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，这就要散伙，可人无头不走啊，他们要一走就牵动整个大局啊。长恒立马横毛在旁边看着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？不不，我们回家。什么回家？保着燕王千岁去扫北，你们反对，哪个要走看我长毛打烊不打烊？他这一喊，谁还敢走啊？啊不不，我们就是活动活动胳膊腿，一块儿跟着扫北，是谁也不走了。燕王一看，心里暗笑，心说：长恒啊，这哪叫自愿，这叫强迫呀。可又一想，人就是这么回事，在一定的时候还非强迫不可，长恒做的也不是不对。就这样重新编了队，焦孟二将也加入扫北的行列，这可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，突然乌云翻滚，这天就变了，风嗷嗷怪叫，眨眼之间哗哗的下开雨了，那雨点儿都有核桃大小，啪啪啪啪啪。这军兵甲仗都不全，下这么大雨都得挨浇，也慢说是他们，连燕王都浇得跟落汤鸡一样。四殿下心里头一想，可坏了，我们甲仗不全呐、没有防雨的东西，大家吃不好睡不好，再叫雨这么一拍，要病了怎么办呢？燕王心里头难过，跟长恒一商议，快往前走，反正也浇湿了。 哪怕有个小村庄，咱们也扎营安寨。长恒点头，带着几个人下去了。偏在四黑不黑的时候，路过两山夹一沟的地带，这山沟这面可不小，黑压压好像有个村庄，高低错落，就躺在山坡下了。时间不大，长恒回来了，在身后还带了几个人，骑着骡子。为首的这人白脸，能有50岁挂龄，身上披着蓑衣，头上戴着斗笠，后边带着几人好像是家院，拿着一骡子雨伞，还有油布防雨的东西。来到燕王的马前，长恒从马上跳下来，殿下找着地方住了，来我跟您介绍介绍，这就是本庄的庄主啊。哎，过来过来，这就是王家千岁。就见这50多岁的人从骡子上跳下来，跪在泥泞的地上了，嘣嘣嘣直磕响头，王家千岁在上，草民迎接王家千千岁。燕王赶紧让长恒把他搀起来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姓刘，我叫刘奎一。哦，哪儿的人？就是本地人。王家千岁，您看着这个庄子没有？我就是本地的庄主，因为我们这块大部分都姓刘，所以是叫刘公村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太好了。你来看，天降大雨，也快黑了，本王打算在本村驻扎下，你可愿意？欢迎欢迎，我听常将军说了，特为来迎接王家千岁。您看您身上都湿了，来来，这有防雨的东西。说着把雨伞递过去，给燕王千岁披上蓑衣，围上油布，这有什么用啊？里边都浇透了，不过表一表人家的心意。哎呦，大伙可见着亲人了，这姓刘的庄主一直把燕王接到庄村里头，看来此人精明强干，时间不大给安排好了，3000多人全都分散到各户。这还不说，他带着几个当官的保着燕王直接赶奔自己的家里头。到府门外，燕王一看呢，真罢了，没想到他这庄宅这么漂亮，青条石打的地基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，黑门楼气派的很。门早开了，有不少家院提着灯在这等着呢。庄主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你等回避？
是。
为什么回避啊？燕王千岁来了，一般闲杂的人要出点事怎么办？就这样，庄主保着燕王进了庄子。虽然天已经黑了，马马虎虎燕王也能看出来，这家起码得有4-5层院子，直接把他让到2层院子的大厅，先把衣服脱掉，镜面烘烤衣服。亲兵们过来把包打开，又给燕王换了套服装。哎，燕王感觉这个舒服就甭提了。别的咱不细讲，单说这庄主吩咐手下马上排摆酒席，给燕王千岁接风。就这桌酒席都绝了。燕王一看，烧鸡扒鸭子，七个碟子八个碗。你别看这山村吃喝可真全呐、啊，猴头燕窝鲨鱼翅，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，什么都有啊。孟通较量，再加上长恒，这些天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呢、啊。包括燕王在内，打离开京就没见过这个，所以呢，今日食欲大增啊。这帮人甩个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，这顿吃啊。庄主是殷勤的劝酒，燕王边吃边问庄主多大岁数啊？小民五十有三，
哦，
一直就在这儿住吗？
啊，
一直就在这儿住，祖宗都五辈了。
哦，
就是务农为业啊，不错。我就是种地的出身，家里头有几百亩薄田。
哦，很好很好，
庄主放心，我们住在这儿，吃多少东西一块算账是分文不欠。
哎呦，王爷，
您是说的哪里话来？您是当君的，我们是当民的，没有君哪来的民呢？方才我没说吗？我趁几百亩薄田打的粮食足足够吃啊，孝敬您老人家几顿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当兵的弟兄为的是谁呢？受了这种苦，吃我几顿饭，我还能说要钱吗？王爷，我是分文不取，不但不要，临走我还有许多粮食奉赠，撂表我的寸心。
嘿，
长恒一听，人分三六九等，你看这人多慷慨啊！不住的称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饭吃完了，安排住宿的问题。孟通焦亮不能住到这儿，外边还有那么些军队呢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你知谁捅娄子？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奉长恒之命，他们两人住在庄村里头，晚上换班查夜。长恒呢，住在这宅子了，住在前院，唯独四殿下住在这院里头。这庄主命人全安排好了，闪断被，闪断褥子，收拾的非常那么舒适，把水给沏上，人们退出去了。燕王秉灯独坐，觉着挺舒服。哎呀，没想到还有今天啊！他想错了，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。